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许多人都羡慕那些有自信的人，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同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谈谈自信者的悲哀。
人喜欢相信自己，自信既能给人带来满足和成就感，又使人狂妄傲慢。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这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长大的千千万万人，曾是世界上最自信的人群之一。50年代时，千百万人投入大炼钢铁的运动，深信小煤窑里必传捷报，超英赶美的目标指日可待。但事与愿违，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在60年代，又有1600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深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结果，这些青年人的自信迅速转变为盲目和失落，在浪费了价值无法计算的一代人的青春和超过100亿元的安置费用之后，上山下乡运动才收场。70年代时，全国的农村都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实验地，人们深信人定胜天，在山上平了果园，修梯田，种粮食，这又以劳民伤财而告终。就连人称万寿无疆的、亲自提出人定胜天口号的领袖也病逝了，他的妻子后来还被监禁，判以死刑。自信受如此捉弄，原因何在？从80年代开始，人们面对先前的教训，不再把信心放在一个人群和领袖身上，而是放在个人的聪明和智慧上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考上了协和医科大学，被捧为天之骄子，当时也自以为是一名精英。有一个同学成绩非常优秀，一直希望成为外科高手，他的自信让同学们都十分钦佩。不幸的是，他刚毕业就被诊断患有白血病，他虽是医生却救不了自己，对病情的知识带给他的完全不是信心，却是愤世和绝望。在他去世之前，我没有敢去看他，怕正是有一天这也将是我的结局。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海水一望无际，沉静无声，原以为大海仅是个大点的游泳池而已。早已会游泳的我投身入海后，却被海浪抛来丢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人的自信在生活的风浪中都经不起考验，把全部的信心都放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人很可怜，因为一旦失掉这些极容易失落的东西，生活就再没有希望了。 现在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25万人自杀死亡，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人死亡的最普遍原因。自信者的悲哀就在于人，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都靠不住啊。我认识一位老人，他因心脏病住院，需要十分危险的手术治疗，不但自己不惊慌，还去安慰一个在病房工作为家事烦恼的护士。这位护士问他，要动这样的手术，别人都怕得要死，你怎会不怕这样自信？他回答说，我的信心不在我身上，看看我的身体吧，他已经衰老软弱，是靠不住的。我认识神，一生感受到他的恩赐，他才是信靠得住的。这位智者的话令人深思，其实自信就是信靠人的才华、美貌、金钱和权力。圣经说，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箴言28章26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箴言31章30节。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箴言27章24节。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耶利米书9章23到24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找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基督徒所信靠的不是自己，而是信靠神这样的应许。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啊。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 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2011年，我听到一位刚刚从国外回来美国的美国人向一群人报告他在国外的工作。肖特先生把单位发展的情况告诉大家，讲30-40分钟之久，以后他就让观众问问题。有一位听众举手问道，肖特先生啊，你在那边工作10年，你肯定碰到很多困难，很多挑战，很多问题，请你告诉我们，你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讲员想了一会儿，就用3个字回答这位观众。肖特先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请你猜猜吧。是不是他的工作量？工作太重？不。是不是别人不跟他合作？不。是不是美国这里不给他足够的支持，足够的钱呢？不。是不是国外的那些人不欢迎他在他们的国家里工作呢？也不是。事实上，他们很喜欢他，他们舍不得让他回到美国来。那么，肖特先生说，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我自己。说完这句话， 小礼堂一下子非常安静，没有人出声，大家很惊讶。我呢，我也听得很受感动。你呢？我想很多人，如果我们坦白诚实，我想我们会抓住肖特先生的想法。我们面对问题和困难，常常来自我们自己，时常就是我们自己。责怪别人、推卸责任太容易，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很难。如果您能够体会肖特先生的想法，我就恭喜你。少数的人才会承认自己的弱点、自己的错误等等。我认为，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是成功的一半。对自己拥有信心是很好的，但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和缺点，这个人非常聪明，非常独特。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人呢，他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态度、做法和行为。这个人才会纠正和更新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好，立下决定，改过自新。基督徒所研读的圣经时常提到悔改一词。悔改的意思是从心里做很彻底的改变，改变心思意念，也改变行为。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耶稣又说，你们要解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几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和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从此可知，悔改由心里开始，但是在行为上得以完全。如果我们把自己看透，承认我们的过错和缺点，接受劝告，听从耶稣基督的话悔改，纠正自己的行为，那么到时候也许我们不必再说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我是谢德华。
耶稣的榜样。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分享一个感恩保卫战。的确，这是一场奋斗，因为我们的天性根本就不会感恩。记得约翰·派伯说过，当你想在内心树立起感恩之心时，你只需要为持守在基督里的满足而奋斗。我应当少花些时间研究残疾，或在互联网上查询慢性疼痛的讯息，而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认识上帝，并且多下功夫在上帝的应许上。前几天我做到了这点。平时我都会穿着紧身胸衣，因为它可以帮助我坐直，以便能大口呼吸。那天我坐在求尼之友的办公室，这紧身衣却一直压迫到我的臀部，使我很不舒服。我请朋友调整我的坐姿，但是不到30分钟又开始感到不舒服。于是朋友松开我的紧身胸衣，但我开始感到呼吸不畅。无奈的我只好请求朋友帮助我躺在洗手间里的躺椅上。我必须得克服失败和沮丧的感觉。我知道我要做的不只是对苦难说不而已，我还得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这是培养感恩之心的唯一途径，同时也是找回自己内心平安的唯一方法。 我们的人生目标不仅仅是对抗失败感、厌烦感、厌恶糟糕的情况，不不不，必须得击退这些事情，同时也是为所知道的真理而奋斗，像是上帝的应许。当我在躺椅上休息时，我默想了许多上帝的真理，我思想着耶稣，我知道他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也不会抛弃我。我确信耶稣一分一秒的不会将他的手从我身上移开。我知道上帝一向都是以恩慈对待我，也就是说，上帝要塑造我成为基督的样式，有属灵的好品格，例如耐性、坚忍和自制力。最后，就在我坐回轮椅之前，我回想起耶稣曾经为我所受的痛苦经历。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因此，当我受苦时，倒要欢喜，因为与耶稣一同受苦，在将来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耶稣在世上孤单受苦，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亲密的同伴都弃他而去。想想所有关于耶稣所受的痛苦经历，单就其中的一样，就足以使我心生感激的了。当我坐回轮椅上重新工作时，沮丧感已全然消失，我的心也得到安慰。你是否因苦难而对上帝生气，并且感到沮丧，产生疑惑呢？朋友，请奋斗，不仅要与失败和挫折奋斗，还要努力持守在主里的满足，抓住上帝的应许，大声细数耶稣对你的恩典。当你这样做，你的心中将会充满对上帝的感恩与赞美。愿上帝祝福你。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圣经是神的话，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119篇25到48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耶和华啊，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 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我倚靠你的话。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我要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并不至于羞愧。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
We are standing on holy ground, and I know that there are angels all around. Let us praise Jesus now. We are standing in His presence on holy ground. We are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永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 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他学习的机会。圣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每天下班，开车回家，路上的交通真像体验冒险一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思想的主题是忙碌的时代缺少耐心。有一次在一条大马路上，一辆车子从我的左侧急速地掠过，刚插入我这条车道就急转上右侧高速公路的入口扬长而去。我们特地减速才避免两部车的擦撞。在行进间最好与前车保持一段安全距离。有一回一位司机从左侧插到我车子的前面，不久之后，我见他为要超过前面那部车，又换到原来的车道。他再顺利，每次也只能超一辆车。然而，他就这样反复的在两个车道间超车，直到他消失在前面的交通视线中。经常超车的人很少打方向灯的，因为打方向灯既费时麻烦又花脑筋。耐心是这个忙碌时代最难学习最难实践的美德。您我生活周遭大部分的活动似乎都在快速道上进行，我们好像也让自己受这种快节奏的影响，免得落伍。常会想，如果我不快一点，别人就超前了。人人把进步这个词儿挂在嘴边，不过是为了方便大家加快步伐而已。心快 是这个时代流行的名词。事实上，耐心的优点比一般人一味快会带来的好处要重要多了。耐心的人比较能够减少犯错误，又能避免疏忽细节和别人的需要。耐心能够使人不致仓促地做决定，因而能避免危及家人的平安。如果家人相聚也如此仓促，因而与幼童就要多多受罪吃苦了。夫妻之间没有耐心，就很容易导致离婚。亲人之间没有耐心，家庭就很难和谐快乐。我们若凡事不花时间，样样都要快，失去的一定很多。有一家人旅游来到美国田纳西州的新旺角，大家下车看风景，父亲很快地照了半打照片，便催大家上车。女儿抱怨说，我们还没看完呢。父亲回答，我们回家以后你可以看照片呢。吃饭快狼吞虎咽有害健康，仓促行事快速人生，不好好花时间体会会叫人失去很多好处，带来太多的害处。如果把它们全记下来，大概能写一本书。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把它们全讲出来，真是糟糕。我是好爷爷。
我第一次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是在高中的时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对我周遭的一些所谓的好基督徒实在是不了解他们，也无法认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好的，我是做不到，我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我自己现在信了主以后才知道，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真正的信教，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也不认识他，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是跟我这个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追求学位，几年以后我跟先生都进了大公司，有了物质的享受，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后来又因工作迁居欧洲，年纪轻轻的两个人到各处去游览，应该是很满足，但是事实上却不是。我的心里面开始觉得空虚，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前面要往哪里走，我也开始思想，如果一切物质都有，我的心灵深处为什么还是非常的饥渴？而且我觉得把我的希望都放在配偶的身上，配偶并不能真正的了解我心灵内心的需求。我后来常常的会沮丧，心里越来越空虚，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记得从欧洲到美国的飞机上，我就觉得如果现在飞机掉下去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好像没有一种想活下去的力量。 回到美国以后，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我因为很喜欢诗班的唱歌，所以就回去。但是那一天的聚会，讲什么我已经都忘了，我只记得我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下来。等到讲员问谁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第一位举起手来。我当晚感到我天上的爸爸招我这个浪子回家的那个爱，我眼泪一直一直地流下来。在回家开车的路上，我就开始自己向他祷告，告诉神我实在需要他来救我。那个时候我也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孩子。我也记得在车子里面我告诉他，我也很希望能够做母亲。自从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以后，我的生命真正改变了。我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知道我开始能够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我本来是十分情绪不稳，没有自信，常常早上起来就会沮丧的人，而且我很不满足，总是抱怨。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难改。但是我看见，当我愿意读圣经，当我愿意相信圣经上面的话是对我说的，我沮丧抱怨的时候向耶稣恳求，请他帮助我，结果我就能够胜过那个沮丧，变得十分稳定，开始变成一个比较坚强。这些都是我内心深处知道是改变了。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放弃我，我知道他爱我，他造我，而且他造我是有一个目的，他也为我前面铺上计划。我自我的形象不断的提升，价值观也改变，我心里面渐渐有他给我的力量，借由圣经的话带给我每天的力量。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紧紧地抓住那一天他给我的话。我知道他的话是活的，他的话给我今天有恩典，有力量。他在我结婚十年以后赐给我一女一儿，现在都大了。我感谢主，当年我在车子里面对他的祷告他都听了。我渐渐地明白，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跟我天上的爸爸本来断了的关系恢复了，是一个浪子回到自己父亲的怀里。不是我知道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或者我参加了多少聚会，而是我是否真正的让他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是常常做错事得罪他的罪人，而我也知道他能够洗干净我的罪，而且他能够救我脱离神的审判，而且不是一次救，天天在我生活上面的困难里面天天都能够救我的救主。我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一次再一次地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又真又活的，而且也开始走到他亲自为我所预备我这一生的计划里。不但我自己信了主，我的女儿、儿子、先生、母亲、姐姐，全家的人都相继信了主。我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一生，我愿意你更多地来认识他。
各位听众朋友，悔改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重点，因为悔改，基督徒的生活品质大大改善了。为什么世人公认悔改很困难，甚至不愿意谈论悔改的时候， 基督徒却高举悔改的旗帜呢？因为基督徒的悔改有神在旁边大力帮助。下面就跟您介绍神的帮助之一。人在悔改的事情上面困难的原因之一，是人看不到自己所有的缺点，所以很难清除一切的恶习。为了帮助人看清自己的罪恶，神差遣儿子耶稣把真理带给世人。真理就是神的道，神的话。遵行神话语的人都体会到真理有什么作用。下面我们来听听几位的心声。大卫说，神啊，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保罗说，神啊，你的道是有功效的，连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没有一样在你面前不显明的，连隐藏的恶都能照明。一位基督徒对他的儿子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以上是几位基督徒遵行神话语之后的体会。耶稣把神的真理带给世人，照亮人心。他还叫门徒把这些真理写在圣经里。听众朋友，您想认识神的真理吗？如果您想的话，有两个简单的途径。第一，读圣经。第二，去基督教会听牧师讲道。但是，如果您希望真理大大改变您的人生，光是读和听还不够，必须遵行。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常常遵行我的道，就必晓得真理，这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有圣经函授课程，是免费的，可以帮助您认识神，明白真理。欢迎您来信索取。听众朋友，耶稣希望人人相信他，按照神的真理悔改，不但今生平安幸福，将来还能够进天国得永生。但愿您能够得到所有的这些祝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87年在加州，我生了一个儿子。生完孩子第三天，因为吹到海风，所以我生病了，在床上躺了三天而不能动。我现在那个朋友的叔叔，他是个中医，所以他帮我开了药，吃了三副药，我就可以走动。可是从那天开始，我全身就开始大关节大痛，小关节小痛，所以身体就不是很好。在90年的时候，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当场子宫大出血，临时就在生完孩子以后就子宫就当场拿掉。那因为两次生孩子造成的身体的不好，健康就受到影响，几乎是面对死亡。当时也得到产后忧郁症，情绪很不稳，然后脾气很坏。那我的先生是个独子，所以他并不是很了解这种情况，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所以他就用逃避的方式来面对这个痛苦。那我自己也很痛苦，所以我在 面对死亡的中间，然后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之下，情绪很不稳的情况之下，等于说是慢慢的一天一天过日子，很痛苦。一个朋友看到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他就劝我到加州去参加一个身心灵整体健康那个讲座，所以我就去了。那个讲员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在软弱的时候，别人吹一口气你就会被吹倒，那当你很坚强的时候，别人来推你的时候，那个人反而会被反弹回去。所以那句话让我觉得说深深的打动我的心，就觉得说一切可能都是我自己的问题。那再加上在90年那个时候身体不好情况之下，先生不太顾家，也允许我的婆婆来干涉到我们的婚姻，所以对我人生来说真的是雪上加霜。在97年我们俩就是互相在决定要离婚，很巧妙，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我在朋友家看到就是有人有单张说是夫妇周末营，所以我就去参加那个夫妇周末营，然后有一个姐妹也邀请我参加夫妻恩爱营，然后还有基督工人，就是一系列的一些活动聚会。在这些聚会中呢，我自己也看到一些基督徒，我觉得为什么他们有这么的平安，有这么的喜乐，在我内心深处我就说我想要，我要这个，因为我知道那不是用金钱可以买来的。98年有一天我跪在床前的时候，我就一直很痛苦，我就一直哭，我就觉得对上天就在那边祈求，我说在人世间到底有没有无条件的爱，到底谁是我的模范，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有他的优缺点，那我觉得我需要跟从一个完美的人，这样子讲。很奇妙的，耶稣基督就很恩待我，他就让我感受到说他就是有无条件的爱，他就是我的模范。那我自己就跟耶稣就对话，就说你不是在2000年以前不就死了吗，钉在十字架上吗，你已经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用，还是说像人家所说的你是活的，我说我是个没有信德的，我说我也不认识你，我说你可不可以垂怜我，听我的祷告，让我认识你，可不可以。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祷告，很奇妙的，在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个姐妹就打个电话给我，她说每次在我祈祷的时候我都想到你，那我很愿意帮你做个祈祷。当时我一听我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是神在听我的祷告，虽然我还不认识他。在祈祷中我就感受到我跟耶稣基督的那种相连接，那个时候我觉得耶稣真的是白白的就给我的平安跟喜乐，那种平安真的是无法去言语的。所谓的历尽沧桑的女人，而如今能够成为一个幸福满满的一个女人，一些老朋友看到我一个快死的人，可是今天能够这么喜乐，这么的平安，真的是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爱的源头。谢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